我们喜乐的又到了每周聚在一起查经的时候，这是恩宠的时刻，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为认识你对我们的爱，求主启发我们学习圣言，帮助我们有孩子单纯的心。来到你面前受教学习，谢谢主，圣神的德能环绕着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小小羊群查经读厄泽克先知书第20章12节到16节，我们现在请素华姐妹为我们领读圣经司祷本。
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20章12到16节。我还给他们规定了我的安息日，作为我与他们中间的记号，为承认我就是祝圣他们的上主。但是以色列家族在旷野中背弃了我，没有奉行我的法度。轻视了我的法律，即遵行的人可赖以生存的法律，并对我的安息日大加亵渎。那时，我本想在他们身上发泄我的愤怒，在旷野中消灭他们。然而，我为了我的名没有这样做，免得我的名在义民前受亵渎，因为我曾在义民眼前将他们引领出来，甚至在旷野中，我也亲自向他们举手起过誓，不再领他们进入我赐给他们那流奶流蜜之地，即普世最肥美的地方。因为他们抛弃了我的法律，没有奉行我的法度，并且亵渎了我的安息日，因为他们的心随从了他们的偶像。上主的圣言。
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请寻姐妹。
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
阿门，感谢主，赞美主。现在我们请玉华姐妹为我们领读英文 Amplified Bible。
Ezekiel chapter 20, verse 6. Moreover, also I gave them my Sabbaths to be a sign between me and them, that they might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who sanctifies them, separates, and sets them apart. But the house of the Israel rebelled against me in the wilderness. They worked not in my statutes, and they despised and cast away my judgments, which if a man keeps, he must even live in and by them. And they grievously profaned my Sabbaths. Then I thought I would pour out my wrath on them in the wilderness, and uproot and consume them. But I acted for my name's sake, and it should not be profaned before the heathen nations in whose sight I brought them out. Yet also I lifted up my hand to swear to them in the wilderness, and that I would not bring them into the land which I had given them,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which is the ornament and glory of all lands. Because they despised and rejected my ordinances and walked not in my statutes and profaned my Sabbaths, for their hearts went after their idols.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可爱的三位，谢谢可爱的素华姐妹、可爱的学英姐妹和可爱的玉华姐妹，谢谢你们带我们一起读圣言。我们小小羊群查经班现在正在读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的第20章的经文，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后第7年上主说的话。我们读到以色列百姓重蹈覆辙，犯罪作恶，上主要厄泽克以西结先知审问他们，叫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的罪状。我们一边读以色列人的悖逆的历史，我一边回顾省察自己活的这几十年，庆幸上主的恩慈怜悯，给我们还能呼吸还活着，愿我们都快快把握时机悔改。我们今天查经厄泽克尔先知书第20章第12节到16节，我们上次查经聚会读到第11节，上主颁布了诫命，启示了法律，为的是上主所爱的百姓在这世界活出主的荣耀，分别为圣，凡遵守主的律例典章的便可赖以生存。在旷野中，主又恩赐给以色列人安息日，就是要以色列人承认上主天主是安息日的主，遵守安息日就是承认上主是我的目标，上主是我的盼望。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做到，他们分心了，他们没有专注目标，没有双目注视上主，他们不记得他们的目的是要进入流奶流蜜的地方，他们分心了，开始抱怨，注意力在其他的一些情况。反观现代人，是不是很像呢？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虽然我们都知道要事事感谢上主，都知道全能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但是常常也会有怨言，感到不平，或有自私自利。圣经里记载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犯的罪过，现在基督徒也一样，而现在面临的诱惑更多，更容易分心，更容易忘记流奶流蜜的地方是什么，就忘记了主为什么要为我们订立安息日。我们在旷野里变成不是去遵守赖以生存的诫命法律，反倒受到世界的影响，变得与此事同化。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以色列家族犯什么罪呢？就是只看自己，以世界的价值观为思考，眼睛失焦了，没有双目注视上主，反而抱怨天主。上主透过梅瑟在旷野多次的劝诫提醒他们，你们是圣的，我们是圣的，我们应该是圣的，因为上主是圣的。以色列家族却悖逆心硬，不听不悔改。以色列是上主的敬佩， 我们之前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16章的时候读到，从前在血污中，上主用水洗净，用盐擦，用襁褓裹着，上主给予上好的衣服和饰品装饰。可是后来以色列背弃上主，背叛上主的下场是什么？上主收回所赐的恩宠，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主的，从主而来。我们不可以不顺服主的权柄，却要求享受主的祝福。如果我们要主的祝福，就要顺服主的权柄。所以，所受的惩罚是因为背叛上主。双眼没有注视上主，而是看着自己，体贴自己的肉性，高举自己。路加福音主耶稣说：“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就是厄泽克先知书这里说的，收回你的恩赐，还要受打击。这是上主爱的拯救，为使骄傲的成为谦虚的。看到一切的好都是从神而来。今天读的第20章的第15节是很令我感到羞惭的。上主亲自举手起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举手起誓，在这一章好几次，上主举起手宣告。我读到这句。上主亲自向百姓举手起誓，我感到的是要趴下去跪伏在脚前，对主唯有敬畏。主好好讲话，主的子民不听。我们的上主至高尊威荣耀的神举手起誓，你可以想象那场景吗？神奇伟大的神看重卑微渺小的我们，施行救恩。做父亲的爱孩子必管教，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堕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心思不正、沾染不洁。上主希望自己的子民走正路，不希望自己的子民走歪路。然而，我们从圣经中读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以色列家族软弱、迷糊、迷失，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心思是应该是完全属于主，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爱主。他们走的道是迷途的道，不顺服主引导和协助。我们看到上主的愤怒是为了拯救，是爱，也是公义，是为了唤醒罪人，给予悔改的机会，免得以色列后代子孙继续错误。他们必须承担自己罪的代价、罪罚，他们的后代子孙才能够进入流奶流蜜的地方。这才是以色列人的目标，是神的应许。才是真正需要去追求的。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18章21节到23节，若恶人悔改，远离所犯的罪过，遵守我的法度，遵行我的法律和正义，必得生存，不致丧亡。他所行的一切邪恶，必被遗忘。他必因所行的正义而得生存。我岂能喜欢恶人的丧亡？无主上主的断语，我岂不更喜欢他离开旧道而得生存？感谢主。当我们愿意转向主，我们就得以存活。上主不再去记忆我们的罪过。我们在《生命记》第30章第15节，你看，我今天将生命与幸福、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面前。我们省察自己 在生活中，我们是选择生命或死亡呢？感谢赞美主，为我们保留了一个安息的时日。愿我们都警醒守约，努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照样因背信而跌倒。当主把我们摆在旷野中的时候，愿我们都存在主给我们的记号，成为神的大能和平安彰显的证据。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到这里。接着，请大家就这段经文在主内自由的分享你的感动、你的领受。那我们现在首先先请苏大哥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蒙恩来到主前，领受他赐给我们的光启示。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0章12到16节。以西结书20章12节，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这一个又表示说，他给了很多很多的恩典，又在给。加添的恩典，凡有的还要再给他，他越给就越多，越给就越大。如果越给越少，我们会觉得，哎，神的丰富在哪里？就是因为哇，这么多，以为到此为止吗？没有，还有更多，就是不断的惊艳到他无限的丰盛，又给我，又加给我，恩典加恩典，丰盛加丰盛。这里提到。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这是神的安息日。神的安息日是什么呢？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2章的第1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也就是从第一天到第6天，一天有一天的创造。神说什么？他所说的。就变成了真实。在第1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6日，就是他看见他所造的样样都美好，一切都很好，就是他造的这一个满满的好，丰富的好，这一个好就是。凡是好的，这是第1章的31节，我刚才念的。他看着所造的一切都好，这一切都好，就是他该做的，他想做的，他要做的，都圆满的完成了，没有可以再增加的，也没有什么不足的。就到了第2章第2节，到第7日。神造物的工程已经完毕，他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这个安息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好满足哦！我样样在我的作为中、计划里，通通按照我的计划、我的心，圆满的完成了，他就安息。神赐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一天就是安息日，是他喜悦、非常非常欢喜的日子，也是他不再工作，而是进入完完全全的安息。这一天叫做圣日，他把这一天也给我们，也就是让我们也可以惊艳到他的丰满。他的满足。当我研究所毕业，得到博士学位，拿到文凭的时候，好高兴哦！这是我的目标。我那时想说，我以后再也不要考试了，再也不用去打拼读书了。那么，因为毕业了，所以很满足，也就是有一个深深的满足，是神的满足，让我们进入他的满足里的。这一个丰盛，我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就是赐给我们。他愿意我们惊艳到 在他内的安息，这是一个世界里所没有的。世界里有各式各样让我们烦恼的情况，让我们真的是汲汲营营，非常非常的辛苦，甚至连睡觉都睡得不安稳，会睡不好，还做噩梦，还在那边忙忙碌碌。而神的安息赐给我们，好在我以他们中间为证据。这一个证据就是我们经验到他的安息，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就是凡是劳苦担着重担的，其实世界里的人。每一个人生命的写照，就是有好重的担子，有好大的劳苦。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劳苦负重担。主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就是神的安息，他拿走了我们不能安息的重担劳苦，我们就经验到他的安息，就是我们到主跟前。我们信他，我们重生，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他给我们能够安息的重生的灵，我们的灵就真真实实的安息。主继续的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是心里柔和谦卑的，良善的，心谦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要我们学习他的良善心谦，学习他的柔和谦卑。那么，如何学习他的样式呢？就是背负他的轭，他的轭就是让我们经验到，因为我们跟主共负一轭，我们就能够经验到，就好像一个负轭的小牛。跟着母牛很有经验的共负一轭，那么母牛向右转，小牛就跟着它向右转；母牛向前走，小牛就跟它向前走；母牛跑，它就跟着跑；母牛停，它就跟着停。其实所有的重担都是母牛承担着，那么我们就不断的经验到，其实轭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你会知道要停了，轭先知道。那么你要知道，快要跑了，逐渐你知道向右转、向左转，你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敏锐。而主是柔和的、谦卑的，他不会给我们突然一个好像那个拉什么东西，把你硬拖硬拉，不是，是一个爱的一个感动，我们愿意顺服他，与他共负一轭。那么这一个共负一轭。我们就开始体会到他生命的性情，他如何工作，我们就跟他如何工作，在福音的田地中传播福音，耕种人的心田。这一些主所做的事情，我们跟他共负一轭，我们就有他的样式。这里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就学他的样式。我们原来是一个。负重担、劳苦、汲汲营营、没有安息的，我们的主是和平的君王，他在一切事上他都是安息的。纵使天动地摇、洪水泛滥，耶和华在洪水之上高作为王，就是他掌权，他是和平的，他是平安的，他又叫做和平的君王。那么，我们跟和平君王在一起，我们就尝到了他的平安，那一份真实的安息。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一个心，就是指着我们的心情、情感安息了。我们的心思念虑不再烦恼了。未来怎么办？有他就有办法，我不用担心。那么，我现在该做什么？我的恶。往我哪里引导，我就去做它。你要我做，我就做；你要我停，我就停。我的意志也安息了。这个心英文用的是 soul，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 都必得到安息，是因为我们跟随主。灵里的安息有了，我们要选择跟随主。我们的旧生命还有旧习惯的不安息，就是思想、情感和意志还没有更新，就是借着主的恶，这一个柔和的恶，我们跟他共赴一恶，就会惊艳到这魂里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我们不跟主共赴一轭，我们就会跟世界的偶像共赴一轭，那可能是金钱，那可能是赌博。哇，今天赚的钱好高兴哦，赌赢了。可是这是一个诱惑，后来就天天想要重复的一天赚到钱，花了倾家荡产也赚不回来。一直是在一个非常重的那一个担子里，那就是世界的恶，醉酒、吸毒、赚钱、名利都是这样。那我们若不背主的恶，我们就背着世界各种状况的恶，那就是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又魂里不得安息，思想、情感、意志和都不得安息。那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20章12节，耶和华要将他的安息，他的安息日赐给我们，就是整天都安息，不是一个小时，是一整天安息日。而且他给我们的安息，是让我们好在神与我们中间作为证据，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活一个安息的生命，平安的生命。这一个安息平安的生命，脸上终于有了笑容，这个皮包骨终于有了红润的肉、红润的气色，使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与主共赴一轭，他不断的爱我们、帮助我们。这一个知道是深深的知道，我知道主给我的安息，因为我尝过，我体会过。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我是亲身的尝过了。主是和平的王，给我的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因为我跟他共赴一轭，就学习他的心里柔和、良善心谦。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那么我们是污秽的、不洁的，他就不断的带着我们，帮助我们。像他一样的成全，当我们会跟他共赴一轭，我们的生命就跟他有同样的步调，我们就在这一个圣化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不可能让自己圣洁，可是神愿意我们是圣的。他说：“我是圣的，为此你们也是圣的。”他有办法使我们成为圣，那么他的办法是柔和的，不是压迫的，是邀请的。所以，我们愿意答复他。当我选择了他，我就停止我自己的工程，进入他的安息。我就知道他给我的安息是多么多么真实的，是证据。这个证据就是我可以天天睡得好，天天有安息。天天惊艳到他，每天又给我恩典，又给我恩典，又教导我，又帮助我。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清晨都是新的清晨。那么从清晨的心，就到中午的心，到晚上的心，好满足的，感谢主！我现在要安息睡觉了，不用想明天那么多，因为今天就有今天的责任。今天有今天的担子，明天呢有主，明天就是他做主，跟今天他做主，他过去、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我们就惊艳到他要使我们与他一同生活，也就是活他所活的生命，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共赴一轭就是一同做，一同做。那么他所做的，我们也惊艳到他所做的，我们开始。惊艳到生活的神跟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它使得我们的生命变化日益更新，越来越像他。第13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离我。旷野在《生命记》第8章，我们上次也读到， 就是神使我们谦卑顺服的地方，就是他试验我们，看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听他的话，就是他在旷野中他所安排的一切，他让我们离开了原来埃及的世界里的生活的那一个环境，因为埃及里面有很多世界的那一个污秽的味道。一个不好的状况，在那一个污秽不好的状况、臭气熏天的地方，我们好像一直就受到这一个臭味的影响，而神把我们从那里带出来，出离了世界，到了旷野，就是洁净，让我们洁净。而这一个洁净是让我们在那里不断的更新，不断的经验到。不断的认识他，是让我们学习顺服，就是再也没有过去世界里的那些诱惑。你如果是住在赌场旁边，那么你又是非常生性好赌，染了这个毒瘾，或者是毒瘾，你又在各式各样的卖毒的那个环境里，你很难拒绝。你闻到那个吸毒的味道，人是臭得不得了。有一次。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哎，这里有人吸大麻，你闻到那味道吗？"我说："啊，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大麻是什么味道。"他说："你注意闻一闻。"他说："我一闻一点点我就昏，因为很难闻。我一闻真的很难闻，比那个抽烟的那味道还难闻，就是非常非常难闻。我感谢神，让我没有闻到。那么在旷野里，你闻都闻不到这些世界里的败坏，就是神把我们完全改变在一个地方，要教我们。"不再吃世界的食物，给我们天降的马辣；不再靠世界的办法，他给我们的衣服都永远穿不破，鞋子都穿不破。很奇妙的就是，一直穿，一直不破，也不用买新衣了，一直都是新的。那人会长大的，从生下来的，我们家的外孙女今天到我们家，他们全家来了，我们去接她，刚刚到我们家，看她很可爱，身量越来越大，衣服是一直要换的。如果说从小到大就是一件都不要换，那么衣服也会长大，脚也会长大，那么也不用换鞋，鞋子也不破，那鞋子也会长大，几乎就是天国了，对不对？天国的衣服没有说是破掉的，都是日久常新，都是新的。那么神在那里给我们的习惯完完全全更新，他要我们就是学习依靠他，顺服他。我不再按照我的办法，我们在这世界里，我们真的会想，我明天要吃什么？我一个月的薪水够不够？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全家有没有东西吃？那我们就要去工作，去赚钱，养活一家，这是当有的。我们会这样，但是如果说，我觉得我亲近神的时间不够，假如说我可以不用赚钱，也不用吃饭，也不用做各种状况，神就天天供应我最好吃的，那岂不是更好？旷野就是麻辣。随着你的心意，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喜欢吃牛排，好久没吃了。哎呀，不用跑那么远去吃，而且这牛排店已经变了，它现在烧的不好吃了，再也没有过去的。那我要到哪里去吃那个麻辣？一想吃牛排，比那个更好，都是新的，全新的。也就是麻辣也是神话语的那个预象，麻辣是天上的神粮，天使的食物。那么天上的食物，所以天使他们。得到这一种食物，他们的生命就是有能力。那么主给我们的食粮是比马拉更好，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就是有各种味道。我继续读，继续读，哇，又读到了新的，又读到了新的，就是一直是新的，一直是新的。他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丰富，而这一切的丰富，就是在旷野里，我们整个的生命。完完全全改变。那么那里是学习谦卑的，可是以色列家在那里背逆我，真的是很逆着神的心，逆着神的旨意，在那里还在背逆，有人都被关到监里去了，但是他监里还打人杀人，已经都是这样了。那么就是硬心背逆，就是很心硬、刚硬。恶行，不顺从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人遵行了就活着，但是他们就是背逆，就是不顺从。不顺从什么呢？不是人的规范，是神的律例。他们厌恶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典章。他们这样的抵挡神，大大的干犯我的安息日，那么他们就不会有安息。为什么不会有安息呢？因为他们拒绝神给他们的生命。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的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里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心里常常迷糊。至于背主轭的人，与主共负一轭的人，绝对不是心里常常迷糊，是心里常常非常的明亮，知道神是怎样的好的爱我们的神，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他们不晓得神在做什么。你不跟他共负一轭，你就不知道；你跟他共负一轭，你就知道。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若不听神的话，就绝对不能够进入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不信就是恶心，恶心就不能信神的话，那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罪使得人的心里非常非常的刚硬。罪使得人不能够承受神的恩典，神是圣洁的，罪也就不能亲近神，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必须是圣洁的才能靠近神，必须要尊他为大。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我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就不再硬心，我们就能够进入他的安息。第19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是因为恶心的缘故，是因为心里刚硬的缘故。第4章的第1节，我们既蒙留下进入安息的应许，就应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他们对于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就得以进入他的安息。我们相信了神的话，就要进入他的安息；我们拒绝神的话，就不能够进入他的安息。所以，我们若不再心硬，今天神向我们讲的话，他天天都赐给我们悔改、进入他安息的时刻。凡是劳苦和负重担的，到神跟前来，到主那里去，就能够得到灵里的安息。得到安息以后，主就引导我们、召叫我们来跟随我，弃绝自己，背着十字架，主的轭来跟随我。他的轭是柔和的，是轻省的，我们就必得到灵魂的安息，我们就能够学习他。而且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第7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第9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就是他一直要把他的安息，是神的安息，他为我们存留。只要我们不再心硬，相信他就进入了安息。这第三节讲，那一个安息是神给的安息，不是世界里的安息，是神给的安息。第10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自己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必要竭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 就跌倒了，也就是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就是悖逆，就是不幸，就是恶心，就是心硬，就是刚硬。那么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就是相信，信他话，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20章。所以第13节说，在旷野里背离我，不顺从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就是不接受神的话，大大的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我要在旷野里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的身上，灭绝他们，因为他们持续的抵挡神给他们最好的那一份，我却为我的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他没有把他们灭绝在旷野里，没有把他们灭绝在埃及里，从埃及给他们机会，到旷野给他们机会，他还是没有让他们灭绝，因为神的名就是他的荣耀，就是他的性情，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不是轻易发怒要灭绝我们。缓于发怒的意思不等同不会发怒，我们以为他不会发怒，你就不会敬虔，敬虔是好的，就是敬畏。敬畏，我们会敬畏耶和华，我们就不会怕世上任何其他的名，有名的人或任何的权势，因为耶和华是最大的。我们敬畏他，我们就有智慧；我们敬畏他，就远离邪恶；我们敬畏他，就得到了生命的泉源。而这一个他的名，就是他的圣洁、他的性情、他的特质，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的荣耀的这一位，显示在这悖逆的移民身上，好使得世人都不会因为他们好像被杀害在旷野中，好像神没有办法带他们，就把他们杀在那里，好像把他们从埃及带出去要除灭在那里，断乎不是，那不是神的心。所以神给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并且我在旷野里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神是要把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奶指的是爱，永流的爱，满满的爱，流出的爱；蜜是喜乐，满满的圣灵的喜乐，不断的永流的那个地方，那地在望国中是有荣耀的，指的就是天国的预象。以民悖逆，他们没有进到牛奶与蜜的福地里。基督徒今天继续悖逆，就失掉了天国，不能进到神的国度里，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厌弃我的典章，就是不喜欢神的话，不喜欢神的定规，不喜欢神的命令，而且不顺从神的规定跟律例。我们要警醒，不要像以色列子民这样活一个悖逆的基督徒的生命，不被主恶的定心的迷失的，一直是心里迷惑的，不能安息的那样的生命，不是神喜欢的。就是不听他的话，干犯我的安息日。神愿意我们有见证，愿意我们在世界显示出有一些人是在世界里却有神的平安，一直跟着他们在一起的。那么这些人在哪里？神他的子民应当如此。可是这一些他们干犯神的安息日，也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就是一直是迷糊的。就散亡在旷野里，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偶像就是让神的位置被受造物取代了。这个偶像是自己心里中所想的，但是神启示他自己是谁，我们不接受他的启示。 却要自己造一个神，造一个金牛，这是偶像。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们想要控制这一个恶心。这一个不顺服，这一个连在旷野里都不顺服，也就是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准备我们，让我们经历这一个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了顺服，因为他的荣耀要降临，来世的全能要显示。我们若现在不准备，就会死在旷野里，而且不能进入他的荣耀。他的荣耀是他的光，是吞噬人的火。我们必须。要求神帮助我们，在安息中，他准备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准备我们，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还要进入他永远的荣耀中，他的国度里。感谢神，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就把时间再交还给华秀姐妹。
嗯，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苏大哥。接着，我们请开勇大哥、开勇弟兄分享他的感动、他的领受。
好，那这一段经文我们看了以后，虽然说是在讲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悖逆、背信，其实天主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在说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就是很容易就是做这种事情，天主一再。跟我们讲他的律例，他的诫命，我们人好像总是觉得是一种很大的束缚，很大的约束，就是很不愿意，总是要想有自己的自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就使我想起来的这个，在《列王记》里面，《列王记》里面第三章里面。讲到了一个萨罗曼王，就是所罗门，他是以色列盛世的时代最伟大的一个君王。当初萨罗曼继承了他父亲大卫的王位之后，因为他那个时候很年轻，所以他很谦逊，他跟主祈求的是智慧，他什么都没有求，所以天主非常的喜悦。不但给了他智慧，连他没有求的财富，还有其他的聪明才干都给了他。这是天主开始对他非常喜悦。可是呢，我们就看到了萨罗曼，他有了这一些聪明、才干、能力，再加上财富以后，他的整个人就慢慢的开始在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天主非常爱他，其实天主也是很爱我们，所以天主一再一而再的显现给萨罗曼，他就跟他说：“如果你能够像你的父亲那样子，诚实正直，行走在我的面前，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像你爸爸那样子。”你说话算话，你心里面只有我，那我一定保证，以色列这个王国里面，你的王座上面不会缺人的。所以天主一再的显现给他说一模一样的话，可是萨罗曼他后来到了盛世以后，他非常能干，他因为又有智慧聪明。然后又能干，所以因此他财富也非常的多。这时候他妻妾又多，慢慢的他就跟着妻妾去拜偶像，做起了一些令天主非常生气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即便是你有了天主给你的这些智慧、聪明、才干，甚至于财富这些东西。可是，如果你里面少了天主，换句话说，你的心里面就多了世界。那么，你当你一个人内心里面少了天主，那么即便是你有了这个智慧， 那这个时候，这个智慧为你就变成了虚有其表的一个，因为他那里面智慧里面就少了赋予生命的天主，所以智慧就变成了一个是人间的知识跟学问。那你再有知识，再有学问，也只是给你增加很多的困扰、忧愁。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当你背信，你没有办法遵守天主他告诉你的这些诫命、律令，其实他是为你的好处，是为我们的好处，因为天主他很知道我们，他认识我们的缺点，所以他再三的叮咛萨罗曼，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的律令、诫命都是为了保护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去听他的话，那么我们灵魂就不会上完。这是他爱我们，他给我们的戒律。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都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像那个当子。那个当子还跟他爸爸先要了钱，到了外面去过他想要过的那个日子。后来他知道了，他回头了。你看他的爸爸是怎么样待他，是这样子的抱他，把所有的都给他，都还给了他，还让他能够承继所有的业。这就是我们的天父是这样子的，所以。从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时时刻刻都想着天主，那么而且我们是因主的名，出于爱心，我们去做生活中每一件很小的事情，即便是你为别人倒了一杯水，如果是因主的名，出于爱心，那你做的这些小事情。就变成了盛世，你跟天主有份，所以天主其实他的这些东西，诫命啊、律令，是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是为了保护我们，他真的是他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肉性，我们真的就是很容易跌倒，就是要想离开他。所以，同样的情形，其实天主当年过去，他邀请了好多人，像他邀请了萨穆尔，他邀请了萨乌尔，他邀请了大卫、萨罗满、博多禄，我们就看到这么多的人，有人忠信，有人背信。那今天呢，天主也一样的在邀请你和我，但是天主呢，在他的眼中呢，他没有大人物、小人物之分别，他只有爱他，或者是拒绝他，在天主的心中，在他的眼中，就只有这两种人。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在我们的身上了，看我们是怎么样的去回应他的邀请。你的邀请呢，其实很简单，就在我们的自己的心中。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摆正了，我们心中有天主，那么剩下来的工作，你就放心。圣神呢，会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完成，所以我们就变得很轻松。我们其实每天生活中，天主都会派他的神在我们周围，给我们的这些人事物，虽然都是很小的事情，可是这些小事情，如果你是有心在天主的身上。因着他的名，出于他的爱，你真的这样子去做的话，那 你就在他内，他就在你里面。不论你是在家里，你是在教堂，或是你在工作当中，天主天天跟你在一起。所以今天看的这一篇这一段文，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悖性。刚才苏大哥也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以色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世人的问题。3000年前的撒罗曼，2000年那些耶稣的时代，到今天都没有变。其实一代又一代的过去，天主是在邀请我们。虽然我和你同在这个时代，我们只有这100年，可是这100年对你跟我来讲非常的重要。是问题就是我和你，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说这100年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只是一粒沙，可是这一粒沙，这100年是天主给你跟我们的机会。他在邀请我们，你愿不愿意回应他？你如果这样子，就像天主再三跟萨罗曼讲，你如果像你父亲那样子，正直、诚实的跟我来往，在我面前行走，那我保证你，你的王位上面不会缺人。萨罗曼爱不爱主？当然爱。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爱。可是天主也知道，天主给了他智慧，又给了他这么多的东西，他就很容易就走偏了。所以戒律、诫命、律例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他不要我们丧失灵魂，因为你有了世界。丧失了灵魂对你有什么益处？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做起来很简单，只要你每天心里面有主，剩下的圣神会帮助你。好，这就是我的分享，我把时间交还给华秀姐。
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开勇大哥。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秦中大哥。
感谢赞美主。那今天的查经，我们查以西结书的第12章。那开始讲，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就是前面第四节讲到了，当主耶稣、当阿爸天父、当我们的天主看到了以色列他的选民的哀苦，这就定义要释放他们。呼召了，准备了摩西，准备了非常久的时间，要带领他们出埃及地，领到他们旷野，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到牛奶牛蜜，就是与主完全的紧紧的结合在一起。他赐给他们的律例跟典章，因为主就是生命、道路、真理，他的话就是生命，有他才有生命。他赐给这些人，只要遵守。他说人若遵行，就必能活着，因为他只有他是生命，有了他的生命才是真实的。然后12节又继续，又将，刚刚我们听到大哥讲，又将这个神的心意，他不但给他给，不但赐给主耶稣来说，他赐给生命，而且要赐给更丰盛的生命。他是给了你愿意信他，就更多的丰盛在你的生命不断的增加。那将安息日赐给他们。那主在我们刚刚看到，在创世纪，大哥带我们的读到创世纪安息日，安息日就是主天主6天造好之后，他把第7天定为圣日，就是把它叫分别出来，set apart，就把那日子分别出来。他那个一天，对我们极其的给我们一个。能够安息，就是与他亲近，完全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工作，就像在 希伯来书停止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就不再做自己要做的，乃是这一天分别为圣，跟主完全的紧密在一起，去学习，去跟他亲近。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你们要爱慕纯净的泥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我们的婴儿，他肚子饿了就会找妈妈，他是爱慕妈妈的奶，靠着妈妈的奶，他可以生长，叫你们一直健长，他的生命可以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就像出生的婴儿那爱慕的灵奶一样。那在和合本，在思考版讲，就是主是何等的甘饴，我们尝到了主是何等的甘饴，你就不愿意，就像婴儿爱慕那母亲的奶一样，他需要这个灵奶，需要母亲奶才能成长。同样的，我们尝到主的恩惠，就不愿意再离开主，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可以找到如此的一个主的爱，主供应的一切的美好。所以他把这安息日给了我们，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因为耶和华神是圣的，我们也是圣的。耶和华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律例典章都是非常清楚的，是让我们知道可以行的。他既然定下来做律法典章，就是一定可以行的。那世界撒旦者不一样，他用迷惑的，就是让你迷迷糊糊的，不晓得怎么样，就糊里糊涂就过去了，就是迷惑欺骗。那以色列家这么好的，我们也再看一下，在诗篇，主的话，主的律例典章是多么的美好，在诗篇19篇讲得非常的美。那是神的言纯洁真诚的第7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使人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都是耶和华的，他的律法，他的典章，都是最，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找到这么美好的他的话，他的律法，他定的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他爱他创造人，为这些人定的律法，免得把眼目转开，向世界就迷惑了。所以这些呢，第十节特别讲了，比金子更羡慕。有谁不爱金子的？这个世界只要看了，到全世界各式各样的人种都是穿金戴银，特别我记得印度人很喜欢那个。戴在手上金子，金子就代表的很富贵、很富有、很华丽，所以比金子可羡慕，比金子还要可让人家羡慕，而且比极多的金更可羡慕。比蜜，我们知道蜜都很甘甜的，比蜂房下的蜜还要甘甜，就是它的话何等的甘甜，是比蜂蜜，我们知道最甜的是蜂蜜，比蜂蜜还要甜，它的话。可是呢，我们再回来看今天查经，这么美好的要赐给以色列子民，可是13节讲了，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服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怎么会是这样呢？实在是有时候也想不通，可是人心就是会这样，我们很容易健忘，就像以色列出了埃及，看到神行了10个神迹，开了红海，让所有的这个埃及的军队全部沉入到红海，他们都亲眼看到了，可是他们还到了旷野，还是悖逆，所以人心真的是很可怕，从小就诡诈，有谁能识透呢？所以以色列在旷野悖逆，不顺从主的律例，也厌弃他的典章，这些都是让人心快活、苏醒人心、有智慧， 有光亮，可是以色列却这样的。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这都是为了要与神在一起，有生命，因为他就是生命。你跟他遵守他的典章律例，就有他的生命。而且他设定了一个安息日，就是要与我们一整天的在一起。他干犯了安息日，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十五节他说，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并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牛奶牛蜜之地。本来天主打发了摩西，就是要带以色列进入牛奶牛蜜，就是与他永远的结合在一起。可是因着他们如此的悖逆，不顺从，厌弃主的典章。刚刚我听到那个华秀讲的，向他们起誓，因为他是最大的，没有他可以向那个人索取，是他自己是最大，向自己起誓，就是他的心何等的伤痛。对了，以色列子民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怜悯，可是他们却不把他当成一回事，厌弃他。他起誓，这些人就不得进入他牛奶牛蜜，因为他们自己背弃了，自己不愿意接受，厌弃主的典章。那最后他讲到了，就是因此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法，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他们的心，我们看一下在箴言第四章那边讲到的心，就是因为他们的心随从了自己的偶像，他们的眼目也就跟着一起就跌倒了。他说第20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进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心是多么的重要，要听主的言辞，要侧耳听他的话语，而且都不可离开我们的眼目，要常常系在心中，系在手背，刻在耳上，要存进在心中。就像大哥刚刚讲到的，他的话读一次、二次，不断的发亮光照，有新的亮光、新的启示。就是当我们把他话存在里面的时候，他的话会发亮光照，我们对他话又更深一层的了解，惊艳到他的话语是何等的单一，比纯金、比蜂蜜都还要更可爱恋。所以我们要，因为得着了他的，这边讲到得着了就得着了生命，有了他的话，他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就能，而且又可以医全体的良药。是免费的，这本圣经的话都是主的话，你得着了它就得着了生命，那是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去看那不该看的，那就是常常的眼目在我们的主生命身上注视他，因为他是信德的创始成终者，看着他我们就可以奔跑前面山。如果我们把眼目移开的时候，我们就为其他的给绊跌。所以主的良善宽仁，他定了一个日子叫安息日，让我们6天的工作之后，能够有1天完全的分别为圣归于他，能够跟他在一起，来更多的认识他，这是必须的。所以亲近主对我们生命多么美好。我每次在想亲近主，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读经，或是每一次的清晨起来，你跟主又一次的经历，你的生命就开始不断的更新。其实有那个英文用的是更新，英文用的 renewing 就是 ing，ing 的意思就是不断的不断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就像婴儿吃妈妈的乳名的奶。他渐渐就可以长大，就可以存活。同样的，我们需要亲近主，每一天的亲近他，得到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 能够成为他所喜欢的样式，能够跟他一样是成圣的，这是主的心意。所以看到了今天读经，看到了以色列子民，主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把一切的美好都放在他们眼前，让他们自己选择，你要听他的话或不听他，给我们完全的自由。可是人心真的很诡诈，以色列子民却选择了那最不好的一份，以至于他们都死在旷野，没有进得到跟神美好的地步。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以此为借鉴，常常怀着感恩的心。当我们会感恩的时候，常常喜乐，不断祈祷，凡事谢恩。当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断的会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不断的更新，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救，以至于我们越像我们的主。感谢主，赞美主，主的律例典章，他的话就是我们一切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华秀。
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秦宗大哥。接着，我们请桂琴姐妹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听到主的忠信仆人苏大哥所讲的分享圣经，和合本以赛亚书20章的12节，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你在和合本的以赛亚书58章13节，你也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生意不以操作为乐，听安息日为可喜乐的，听耶和华的声音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一切，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欲，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接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话。是的，我也听过有一个，我们在惠州堂区的时候，有一个修女同我们分享过，她说她那条村。有一点人信主的，有一点人不信主的。隔壁村那个人，他们呢就自己的大旱的，他们就要浇那个水给那个田。他们呢那个安息信主的安息日就不去浇水，就是浇糖是过主日。也是有一点人的，他们呢就是传教，他们的那个他的妻子就骂他的丈夫说：“你是传教就饱了，就有吃了。你看那个禾苗，那个地都裂开了，没水了。人家人人都浇水，你就没浇，就不管不理。”他那个男的就他的丈夫就说：“主。”只有照料，他就这样同他的妻子说，他也不管，他就知道主会信主的一切都会 有可能的，所以他的信心很足。他也不是同他们抢，晚上了，三更半夜了，他们都是抢那个水来浇那个禾田，那个禾苗，他就没有去。后来到要收成的时候，他们的禾苗都好像睡觉了，都趴下去了，风一来都趴下去了。他的禾苗就是高高的站在那里，他的禾苗就是金黄色的，那个谷都是黄色的，他们的就看不到，都压下去，都说腐烂了，没有收成了。所以真的感谢主，我们依靠主，一切都有可能的，因为主是全能的，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感谢主，赞美主。我分享就到这里。
阿们，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贵琴姐妹。接下来徐英姐妹分享。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还给时间哈，还可以参与分享，也谢谢今天分享的弟兄姐妹们。刚才在开勇大哥分享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他说有人是忠信的，有人是背信的，有忠信的，有背信的。那经上说，那信的人就进入了安息，那因着背信，他们就得不着这一份安息。在我准备的时候，我也是去查了一下圣经关于安息日啊相关的章节。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啊，稍稍长一点哈，但是我又感动把它读出来。第一节开始，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些人似乎是赶不上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了一日，如以上所引说的，说你们如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在这一段中呢，我就看见哈，说为神的子民保留了另一个安息，另一个日子的安息。那在经上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就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神是赐福了那一个日子，而且定为圣日，所以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他们就是一定要守这一个神所定的日子。我曾经去过以色列，真的赶上了他们的安息日。那安息日的时候，大街上你看不到什么人的，好像很多的商店啊，什么包括那些我们所说的就像那个士多店啊，都关门了。然后呢，按照他们的规矩，就是很多的事情你都不可以做了。更严重，就是更严谨一点的，他们就说按电梯啊，说到安息日那天你不能按电梯，但是电梯它会自动停，就是每一楼层它都会自动停，你就选择你要去的下去就好了。那在旧约中，我去查了一下，出谷第十六章二十九节说，你们看耶和华神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就是天主让人安息，他不是说让你在安息的时候好像还要忧虑这个忧虑那个，要去准备食物， 他在第六天的时候，他就给你赐下了两倍的食物，就是两天的食物。就是这一位神，他真的是爱人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也不是让我们落在难处里的。那他既然规定了啊，你要安息，他必定会照管啊，会看顾，会预备那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刚才读的那一段呢，就是说，神为他的子民预备了另一个安息日，也让我想起前几天一个姐妹她跟我微信。就很难过啊，一直在哭诉，环境中的很多的困难，就是把他压得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很多没有发生的事，他就在那儿担忧，然后他就说了很多，就是我永远不能安息了，我永远怎么样。哇，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到就是真的，我就感觉到里边有一种就害怕。我说怎么可以这样的宣告自己，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环境里呢？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口要宣告什么？你要注意哈，生命和死亡都在乎唇舌。”然后他也听不进去了。那我就只能说：“我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所说的这些负面的话无效。”那我是在我的信心中宣告。那后来呢，环境中就发生的事情，就是真的是那些所担忧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发生。只是那一份恐惧抓住了他，他就被抓住了，然后就嘴巴就开始讲的这些负面的，就没有了安息。那我们深深的相信，那主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他说他要给我们安息，因为他说，当你劳苦跟负重担的时候，你要到我跟前来，我就赐给你安息。这一份安息是他给我们预备的。我再想起圣咏23篇，舒大哥帮我们讲解的时候也说，这是一个基督徒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历程，就是当他带我们到那青绿的草场、幽静的水旁时，我们会真的好像想象着那幅画面，我们都觉着非常的安息。啊，小羊就依偎在牧人的旁边，然后有水有草，那一份很深很深的安息。那主他不单要我们停留在这里，他还要继续带着我们前行，会让我们经历到死荫的幽谷，甚至会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那只是我们属灵征战中，我们会遇到有一些不容易的环境、困难的环境。可是主他应许说，他的杖、他的竿就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就是他没有应许说我们基督徒在跟随他的生命中一路都是顺畅的，都像是在溪水旁，草地上那样的安息，而是他让我们经验，就是生命成长成熟的过程，还有另一种安息，就是在困难中我们仍旧能够安息。那反观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有的时候想啊，在顺境中很容易安息，可是当环境的困难来的时候，好像这一份安息就受到了考验，就开始怀疑，哎呀，主是不是不管我了？是不是主没有能力管我了？我必须要靠我自己的努力，我去奋斗，然后我抓住很多世界的东西来满足我生命中的那一份安全。那主耶稣他断乎不是这样的带领他的子民，因为他告诉我们：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与此事同化。世界的人他用这个办法，可能他可以能寻找到他认为的安息，但是当我们真的相信了，我们不成为那个背信的人，那以前这背信的人他们就没有了安息。那今天，当我们相信了，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掌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是安息。舒大哥也说，当我们信主，跟随主，没有离开他，每一天都是一个安息的日子。那在我自己也经验到，真的是困境中，若是没有主，那就没有安息；若是有主，我就深深的相信他在一切事上都掌权。难道他的手短小了吗？难道他没有他的允许，这个事情可以发生吗？那既然是主说，连你的头发我都数过了，天上的麻雀我都照管它，田间的百合我都看顾，那我们还有什么害怕的呢？即便是环境中看似不好，可是我们却相信，真的是，我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我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也谢谢主赐下这一份安息。那如果我不知道，我不懂，好像就像在旧约中死守那一个法律一样的，那我们看一下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是怎样对待安息日的主。当主在安息日去治愈病人的时候，当他带领他的门徒在宣传天国福音的路上时，那门徒也在掐路边的麦穗吃。 当主治愈那些病人，让他们拿起床走的时候，那犹太人他们就反对他，说你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今天是安息日。你的门徒不守法律，因为他们在安息日吃了麦穗。那主却告诉他们说什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如果仅仅是守着安息日，可是却不要这一位人子，那没有真正的安息。那一旦说这天上派遣来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相信他了，我们真的接受他了，他就是那天主子，是墨西亚，是要来救世界的世人的那一位。那这一份安息就临到了信者的生命里，那信的人就进入了这个安息。所以我也在想啊，这个日子哈，是神所定的日子，是圣的，他要我们努力的进入那一个他给我们所预备的，就是与主同在的日子里。真的是这份安息真的是很重要。那我自己经验到啊，有一次在纪念主时，好像就感受了，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那一种。就像贴在他的胸膛上啊，不是说那种拥抱，而是像磁石，就像两个磁铁，啪一下子就吸在了一起。然后其实你也不能动了啊，你也不能做什么了，可是就好像源源不断的、源源不断的，你就体会到好像世界都不见了啊，周遭也没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你就惊艳到了主那一种非常深、非常深的安息。主他要把这一份安息赐给我们。那末后的时代。就苏大哥也一直带着我们学习这末后的7年，真的是非常多的事情要发生，有很多的事情会连选被选的人也会受迷惑。我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些视频什么，我都想这都是 AI 做的呀，还是真的是发生的这个事情，好像让真真假假都很难分辨。那有的时候想。就是看经上话怎么说，若是跟经上所说的不一致。甚至跟经上我们能够体会到天父的心和主耶稣的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假的，那一定是假的。不管是有什么样的里边的内容是怎样的，那一定是假的，我们就不能够听，也就不能够信，以免被诱惑了，就变得不清不楚了，然后就糊里糊涂就被骗了。很感谢主在这个安息上，那主愿意他带我们惊艳到他所赐的安息。主耶稣说，他给我们的平安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感谢主，愿主的平安成为我们真正的安息。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一切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还给华秀。
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徐英姐妹。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聚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来赐给我们救恩，你带来天父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宠，充满主祝福的美好的心意。主，谢谢你。你在教我们，教我们是属于你的，是领受有属天的平安跟福气。主，谢谢你。当我们真的是举手宣告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就相信你必使所有那属于你的人，凡事都有主你亲自的带领，有主你所赐给我们在你内的安息。主，谢谢你。谢谢你，在约翰三书，我们的圣经写，亲爱的弟兄，你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那行善的是出于神，是属乎神，是出于天主。那作恶的，未曾见过神，没有见过天主。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真心的渴望能够认识你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是多么的喜欢认识你的真理。求主，你的光在前面引导我们，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跟随你，不要再心硬，就进入你的安息里。求主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怀着敬畏虔诚的心来亲近主，请求圣神圣灵保惠师洁净保守我们的心思， 不要再任凭我们自己做主，祈求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感谢赞美至高至上至圣至洁伟大荣耀的真善美的神，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现在就邀请每一位打开你的视频。还有声音，我们一起用主所赏赐给我们的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来祈祷。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可爱的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华秀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读经的聚会，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感谢主总是给我们恩典，又加上恩典，我们今天又领受了他，特别在安息这一个真理上给我们的光跟启示，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里。